节日快乐，哈萨梅尔。我们很感恩，每一次在祝棚节，同牧师都会有感动，说我们在祝棚节就多多做见证，就是你今年学习到的也好，你经历到神的各种经历，我们都要数说不断。然后经常在默说这个日子，我又要讲什么？但最近经历到，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我们要过神的节期。牧师经常有时候也劝勉我们，我们在外邦去守节，有时候是不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就飞到以色列也好，或者说当地是在放假，很有节日气氛。但是我们在外邦的地方里边，有时候是没有这个很强烈的感觉，并且可能要特别的日子要请假等等等等。今天我来的路上，因为是普通的日子，大家都在忙上班，我在中间要捐车的一个车站里边，就给两个人踩了我的脚两次，人多的有点让我很震惊。然后大家四方八面的蜂拥，大家不知道去哪里。但感谢主，今天在神里边有平安，也知道今天是什么的日子，我为什么要来接你。当我们看到今年的日历的时候，祝棚节头一日是在我们在普通地上的一个普通的日子，是上班的日子。然后第四日，圣经教导我们祝棚节是7天，第7天是昨天的时间，是星期天。我心里边就想，哎呀，要是昨天一个聚会多好，弟兄姐妹来也可能比较轻松，不用故意请假，可能会更在网络上等等，弟兄姐妹都可以更好的聚集，那天聚集不会更好吗？我心里边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但突然下一秒钟，我就感觉到神在提醒我，你在过你的节期吗？你在让自己来喜欢过哪一天就哪一天吗？我们到今天都明白不是这样的话，那妥拉里边怎么讲？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去看一看，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聚集。过去我们经常会读到，讲到祝棚节，我们可以翻开利未记的23章。曾经我也读过，但我今天觉得我想重复加深印象。里面讲到好多的节期，其中就是秋季的节期，吹角节、赎罪日到祝棚节。我们看到利未记23章的33节开始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节7天的祝棚节呢。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次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书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OK， 先停到这里哈。有时候读到这个陀拉，咦，不是过7天吗？那7天昨天就结束了，不很清楚明白吗？突然来了一个第8天，哇，好像很严肃哦，严肃会，诶，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是一个祝棚节的节期还是怎么样呢？我就有这个，也会跟大家一样，可能会思考这是什么的一回事。所以你往继续往后看，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第八日的一个严肃会，我们今天在你聚集。那这个日子是祝棚节吗？其实现在在犹太人里边，他们也是有不同的说法，有些是觉得是，有些觉得不是。那我就觉得纠结，怎么办呢？那我就去参考最宝贵的陀拉圣经，它里边有没有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呢？那除了利未记23章里边讲到祝棚节以外，在民数记29章里边也是很详细的提供我们祝棚节是怎么去纪念的。那我们也可以翻一翻民数记的29章，我们比较一下读一读哈。它那比较强，但是我 抽一部分来读民数记二十九章的十二节里边开始是怎样说的，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又要将公牛犊十三只，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等等等等。下边再还有一些要献的供物的数量要求。看到十七节，第二天同样要献祭，但是献祭的牛的数目，特别是在我注意是这个公牛的数目是有变化的。第一天是献了多少只？十三只哈，对，十三只。第二天，减了一只，是献十二只。然后你往下一集再看第二十节，在第三日的时候，你要献公牛十一只。二十三节，再到第四日，你要献公牛十只，一只一只减下去的呢。然后二十六节，第五日献公牛九只。二十九节，第六日要献公牛八只，到第七日，就看最后一天，他说献三十二节，要在第七日献公牛七只。所以你看到从第一天的十三节开始，一天减一只，减一只，减一只，减到第七日献七只。考考你的数学，那七天一共献了多少只？数学最好的。十三加十二加十一加十加九加八加七，噔噔噔噔！我心算也不算很好，事前去算了一下，一共是七十只，很美的一个数字，献了七十个公牛。好，你推测一下，那到第八月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来，三十五节民数记二十九章三十五节，他说第八日。你们当有筵宿会，就是今天呢，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一级，公羊一级，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级，做活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等等等等。到第八日，噔噔，不是减一级的，六级，六个公牛呢，是献一级公牛而已。那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奇妙的呢？这个日子，是祝棚节的日子的话，应该减一级就很和我们的逻辑去想。但当节一天的时候呢，神的要求说你先一级公牛。所以我就去默想，去求问神啊，这个日子第八日是一个怎么去理解呢？所以我相信，在犹太人当中也是在思考这个第八日是一个什么的特殊的日子，但是你参考到民数记里面的记载，这个日子确实是特别的不一样。所以我看到总结第三十九节里边，民数记二十九章三十九节，他说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所以呢，这个第八日很明显也是一个节期来的呢。所以我们刚刚昨天是祝棚节第七日，大何沙拿日，何沙拿拉巴，好大的日子，因为是祝棚节里面最最高潮的，最欢喜快乐的日子。到第八日，那这个日子是怎么的去纪念呢？那刚才看到一个，这个也是神的特别的日子。我看到这里呢，我还是不满足。我说主啊，我看到很多数字，这个日子好像就一个 reset， 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感觉，是吧？因为从一开始那十三级公牛到第八天是一级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我在看他下去的时候，大家都熟悉，第一个圣殿是谁建的呢？对，是所罗门所建的。他在那个 立王纪上里边有一个清楚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稍微读一读怎么去联系这些日子哈。我们打开列王纪上八章，OK， 很好很好，感谢主，一宿。这是一篇很好的记载，因为你知道所罗门他继续他爸爸父亲大卫的心意，建造一个圣殿，然后第八章全章都是仔细的记载这个是什么的日子，然后呢他献了什么，然后发生什么事。我们简单读一读一开始那段内容哈，第八章第一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集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以他炼月，我们现在很少讲，但是到第七个月，就是七月，就是现在神的月历的第七个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节前抽祭的节的时候，这个殿就是献上所有的祭物，然后神的荣耀同在。这个第八章里边你往后自己可以细看，有所罗门王的一个很用心里边的向神的祷告呼求。我们选一点点来读，太感动了。哪天读到的时候，我觉得啊，今天盼望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OK， 我们继续读下去啊。第三节呢，八章第三节，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并挟起约柜，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要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生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等等等等，我们读下去，我跳一下哈，到第八章第十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我们常常都会读到，并且都很扎心，因为啊，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殿终于建起来了，并且神的荣耀同在。那个时候十二节开始，所罗门就做了一个祷告，等等，我今天就可能想去不读的太细了，我读简单读第二十三节，《列王纪上》八章二十三节，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是慈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哇！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感谢主，所有的事正如神所应许的都成就发生。等等等等，时间有限，我就跳到重点。好，这个第八章的最后部分，从二十六节开始吧，《列王纪上》八章六十二，我来读。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祭礼。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祭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哪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祭油。好，继续。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 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戒七日又次日，他们一共是十四日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系的一切恩惠，就心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所以你看到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献殿的时候是在七月份，是一个节期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你会看到献了很多的祭牲，并且守节七天再七天，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就是祝棚节的时间。他不单是七天而已，他还太高兴了，不愿意明回去，他再多七天，一共十四天，这个都已经够兴奋了。但是里面提到第八日，我就想这里应该第十五日吧，哪来那个第八日呢？我不知道，我很坦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一个第八日，但是我心里面我就很一个强烈的感动，就是这个关系到我们刚才读到的利未记23章，民数记的29章里面说的第八日的一个盛会，一个严肃会。所以你看到第八日做什么呢？王他很不舍得民众要回去了，但是他们确实就要回到他们原来来的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这个高兴快乐的节日快结束了，只是七天就已经结束，第八日他们再聚集一次，你们离开前我还要跟你们欢喜一下。今天就是纪念这个日子，今天就是这个第八日的日子。犹太人今天叫洗米尼阿特瑞特，洗米尼的意思就是第八日，Haradred 的意思是请你等等留步。第八日我们再留一留步，本来七天的节期结束了，我们好高兴，昨天大和尚那日欢欣的不得了，今天就准备收拾行李回到个人的家中，但是王说再多一天，你们再聚集一下，我们再有一个这样的聚集祝福，然后你们才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读到你把我差遣回去吧，把我送回去吧，就是哪一个瞬间不是那么简单说啊，拜拜你就走吧。他们送人走的时候，好像有些人我很感动，所以弟兄姐妹要出走了回去呢，我们都送他到电梯口，送他到门口，就是一种感情，我不舍得你走，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回去的时刻，就是这个第八日。所罗门王同样有这个领受，不知道何来的这个第八日，是在那十四天里边的中间第八日，我相信不是，就是这个节，这个庆祝活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们准备要散回去的时候，他们来一个最后的聚集。联系到刚才新公牛的数目的时候，就回到一个亿这个数字，好像他们要回去了，当我们聚集重新来的一个新的循环的意思。所以我很感激很感动，我们今天同时一起来庆祝陀拉节，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学习陀拉的当中，到生命最后部分，我们刚刚在安息里边已经一起学习完了，到今天我们准备预备新的一轮重新的开始，这个第八日让我们心里边准备好高兴，王在我们的当中，他不愿意我们怎么早就回去，再跟我们一起重新开始这一个学习的循环。所以今天这个日子确实是一个特别的节气的日子，是在祝棚节当中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一般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点就是我们已经欢喜快乐了七天，我们准备要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情预备。但是当然我们不是单单在节气当中才跟神连结，我们常常与他在连结，这个新的一个循环当中，我们都是一样的 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时间。所以讲到朱鹏杰预言当中，大家都很熟悉，在撒加利亚书里边不是也是提到朱鹏杰。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大家都曾经读过，我们也常常讲过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里边预言耶稣再临以后，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千禧年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所以OK， 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并无语葬在他们的地上。先读到这里，所以这个你会预知到预告了将来耶稣在地上作王掌权的千禧年，列国的人都会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这很奇妙的一件事，列国都会来。现在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每年朱鹏节都会有列国的人在庆祝，是一个预表。那将来要是没有来的人，他们的地方将会没有鱼降在他们的地上。所以这个朱鹏节确实有很多的预表，我们将来还是我们的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并且在这个朱鹏节当中，他会预言将来现在王住在他的名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期待将来的日子。我在这个地方我会想到列国都会来到耶路撒冷过朱鹏节，到七日第八日他们准备回去的吧，我相信是类似的这样的过程。第八日可能王我们的耶稣也在聚集一个大会，我觉得这个大会呢就是等候那些特别身份很特殊的人留在那边跟他再有一个很亲密的时间。听说哈，某一些国家的王有时候有一些很大的宴会，聚集所有的列国的领袖也好，还有他的王族的亲戚也好，他们可能有一些宴会，很大型的那个晚上聚集一次庆祝，到最后来宾一个一个走了，他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把最重要的嘉宾再留一留，跟他有一些更个人的对话才道别，让他们回去，基本上的礼貌上会做怎样的事。那我想到其实这个时间第八日这个最后的关键的时刻，神特别会保留他最终很想你留下来的最亲密的人，跟他有一些很交心的话，交通的时间才让你最后的回去。所以从这个列国向耶路撒冷过朱鹏节的一个预言来说，到将来我相信神继续好像今天也预表他要把最宝贵的人在这个第八日的日子，他要留下他们来跟他们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交通的时间。好，感谢主，我今天就是想到这个第八日，大家可以好好去再想一下啊，这个第八日是一个什么的日子，有一个更新的意义在里边，也有神跟我们有更亲密的一个私底下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会的感觉。最后结尾呢，因为跟陀拉拥抱的跳舞，我是很期待。这个陀拉就好像一个人跟你可以一起起舞的一个，不是一本书，你跟一本书跳舞太奇怪了，你是跟一个人才会一起起舞。所以呢，我们都相信这个陀拉就好像我们的一个同伴一样，同伴了我们一年再一年再一年。最近看了一个小故事，讲到也是拉比们他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陀拉节的一个心意。据说呢，曾经有两位拉比，他们是兄弟来的，都很有名。但是呢，他们这个两兄弟受的冤枉冤告，然后呢，两个兄弟被拉到去一个监狱监牢里边去。 这两个拉比兄弟被拉到监狱里面去，然后监狱里边已经有其他的囚犯在当中，然后那个监狱长就跟他们说，你们都待在这里，你看到墙角落里边有一个童子，这个就是你们去做你们的，就是你们要去上洗手间的话就用那个东西，然后他就把门关上就走了。那他们看到这个环境，那弟弟拉比呢就突然就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他好难过，然后哥哥就拍他，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们在这么多人面前不能这么丧胆的，我看到你过去都是这样有信心的人，你怎么现在就这样子呢？然后弟弟拉比就说，啊，哥哥，我们现在被囚了，这个地方又暗又没有自由，我没有办法学陀了，我没有办法去好像以前一样去祷告，我没有办法遵守陀拉要我做的事，我你难道我说不难过吗？我弟弟就是很痛苦难过，我哥哥其实也心里边也想到是好，但是他坐在旁边好思想，很深的想了以后，他突然就笑起来，他就跟他弟弟说，弟弟，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同样在遵守着陀拉，我们不是因着我们囚在这里我们就没有遵守陀拉，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不论什么的环境，我们都是行在陀拉的里边，不是因为你要在外边自由才是遵守陀拉。那个弟弟突然在里边在想，是哦，我们还是为神在这个监牢的里边，我们不能这样子松弛，我们还是在为神在做这个监牢。哇，他弟弟都突然就高兴起来了，好，我们继续为神去发亮光。他就看着在墙角那个铜，弟弟就拿着那个铜起来，就跟哥哥一起在跳舞。我说啊，我们正好我们可以为神继续去思考陀拉，去遵守陀拉的诫命，然后在跳舞。在同一个监牢里边的那些其他囚犯看到他们，以为他们是疯了，还是他们在祷告神让他们可以重新活得自由呢？慢慢那些其他的囚犯啊，犯人也参与他们一起，就围着那个圈在一起学他们在这个跳舞的当中，在轮流着抱着那个桶去在跳舞，一边跳他们越来越高兴越来越喜乐。然后那个监狱长看到发生什么事，你们在怎么高兴在跳舞，好，监狱长看到他们在拿着那个铜拳来拳去在跳舞的时候，就命令，不行不行，这个铜我没收了，不能再用这个铜跳舞，就把那个铜拿走，然后就跟他们说，好，以后你们就不要用这个铜子上厕所，你们就在外边上厕所好了，这个铜子我没收。然后呢这事情就这样发生，然后那个两个拉比的兄弟继续好高兴的去庆祝，在神在他们当中心里面是多么的喜乐跟平安。这件事情其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也是挺不可思议的，在不论你一个怎么的环境，明明是个冤狱啊，被困在一个环境里面好像很痛苦，但他心里边他知道他为神而活，他为神在遵守陀拉，他爱陀拉的时候，他的心里边那个喜乐就爆发出来，并且那个喜乐你继续去这样兴奋的去经历神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很奇妙的神迹，并且你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带来一个奇妙的果效。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一本书，这个书没有什么的力量，但是当它真的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你感觉喜乐的真的可喜悦的时候，你就明白它在你生命里边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盼望今天我们同样的纪念第八日，同样一个陀拉新的循环的开始，我们可以会经历到高举陀拉拥抱陀拉一起跳舞兴奋喜乐的经历。感谢主，盼望今天我们同样的可以不论你家里有陀拉没有陀拉，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你自己的话语的本质，不论一个铜也好，当你心里边真的是很持守这个陀拉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快乐的泉源是在哪里。感谢主，我的分享先到这里。
Shalom。谢谢国江长老预备了丰富的第八天的分享。我们从秋天第六个月进入一入月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期待这个秋天的节气，然后一转眼就过了，就到今天好像就是一个段落了，觉得还有真是依依不舍哈。在当中的时候还不是很深刻的感觉，或许真的是我们在异地，不是在以色列地，所以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的。但感谢主，他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来思考这一年里面数算神的恩典。我在回想我这一年的时候，其实有些恩典就是大家看得见，你看得见，我看得见，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很个人的，就是在我里面是我跟神的互动当中，他带着我，他光照我，他修剪我，如果我不讲出来，可能没有人会看见，没有人会发现的事情。那其实神的恩典真的是很多，今天应该我们还有更多的姐妹做的可以来上台分享他们的经历恩典，但因为可能天后的关系，种种的关系，今年我们的人是比较少了一点。好，我也来数算一下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个夏天我们家也是有人确诊啊。我们五个人住在一起，我女儿确诊，但是很感谢主，就是症状真的是很轻，然后就这7天8天隔离以后，我们家的每一个同住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是被传染到，没有被影响到，都看到神的恩典。他也后因为发热的时候打电话要上医院，医院他们每一天看这个发热的人，他们是有固定名额的，一天只能挂号挂30个人。等我打通的时候，每一天打通的时候，他就说对不起，已经满了。所以我连续打了3天，通通都没有打通，之后他热就退了，我们就不用去医院给医生诊断。所以那他也没有特别服药，那只是做了个检查。但是我觉得很感恩，是神的手。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父母他们不是在我现在在的地方，他们是在台湾南部，他们住在养护中心。那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福利要办，补助要办，我人不在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难申请。但是呢，这是这两天就有一个他们养护中心的一个职员，他跟我有时候会联络一些事情，他跟我说你可以申请，为爸爸妈妈申请一个是基本上这个是申请的人，你全民补助你拿得到的。我跟他说我人不在台湾，我不知道去拜托谁，我也不想拜托谁，但是从他的嘴里他就自己说那我来帮你好了。这句话让我很惊讶，因为那个补助的额度是蛮高的，是申请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得到。那这个是看得见的恩典，我觉得神实在是恩待我。以前有姐妹会安慰我说你在这里忠心的服侍神，神一定会差派天使会为你预备人预备环境，让你不能照顾得到的父母，不能常常去探望的父母，他们也能够得到就是像你在旁边，甚至神为你安排好，你都不用那么操心，你也不用那么忙的去照顾他们。我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真的是尝到了神的这个恩典。但是呢，今天我不是要今天这两点是我数算我看得到的，我还有一个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其实是算是比较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事情啊，是生命上的事情。我希望生命上的改变是不是能够让神的名更被高举，让神的荣耀更彰显。我希望生命的不一样是更能够荣耀神的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聚会真的是人少了很多。然后呢，因为牧师他就是 在有一年的年底他回国之后，我们都没有想到 一离开就是三年就不能进来了。所以以前人很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跟弟兄姐妹，当然之前都不会有什么，不是什么冲突，但是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好像哎，我比较不擅长去互动的人，或者说我比较不擅长去面对的事情。那当然这种事情我就很自然而然，反正那么多人，我就在当中，我去跟别人讲话，我去做别的事情，很容易就可以逃开的。但当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几位遇到事情，好像就是我们全部都一起来面对。我发现神在训练我，就是你不要去先入为主，觉得我很不擅长这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我很不擅长这一件事情。我第一个想就是啊，给别人去，牧者在的时候就啊，牧者去处理就好了。然后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那我可以去跟别人讲话。就是今天，甚至有时候我们安息日讲的聚会下来，你可以跟某一位一句话都不讲的话，我们就散会了，对不对？我们就走了。那我觉得在这疫情当中，神特别逼我去面对，逼我去面对这些我不想去面对的事情，或者是我不擅长的事情，人事物。那甚至在家里也一样，因为疫情，家人就常常在家里，就摩擦的机会多了，我更多的碰出来我里面的我自己。我更多的碰出来，我里面怎么一下子就觉得好像那个情绪就要出来，好像那个怨言就要出来。我觉得以前好像没事的时候，诶，很好啊。但是在这个疫情里面，神真的是照出了我里面很多。我觉得啊，原来我就是这样子，会很，我以前可能我不是很认真的去面对我里面的东西。就是我的情感，或者是说我的脾气，这些一下子通通被抄出来了。甚至有时候在领敬拜的时候，其实也是会的。我不知道大家在敬拜的时候，大家心里会想什么？那有时候我会唱错，那为什么会唱错了？因为我走神了。为什么会走神呢？因为我唱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神，对不对？然后其实要爱人如己，我就会想。我爱人出去了吗？我爱人出去了吗？然后我就有时候就弹错，那有时候就唱错。那嘛，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在当下都是很专注在自己跟神的关系里面，所以可能感谢主，没有人发现我错的很多。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心里的涟漪。有时候当我被关闭起来的时候，我不是在外面有那么多的影响，那么多的刺激，那么多的人在旁边绕来绕去的时候，我觉得神让我关闭起来，让我再看到我里面的涟漪，再看到我里面的纠结。因为学习陀拉就是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蛮扎心的。我就觉得神很奇妙，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疫情，我可能就是活在那种安息日，我可以跟谁都跟我想讲话的人弟兄姐妹讲几句话，然后我可能就，我觉得我不擅长的人事物我就避了，我就走，我可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可能就是这样子。但是神用这一个疫情的两三年后，特别我想这一年是特别，他让我就是一定要去面对，你一定要解决里面的这一些，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去，为什么我就是不去面对。我开始觉得神让我把这些扒掉，然后去找到那个点，找到那个症结点。有时候是因为我其实讲起来是很太，就是自我中心。你要去面对的时候是花精力的，你要去面对的时候是要花精力也好，花时间也好，然后要去沟通，这其实真的是蛮费力的一些事情。那另一方面，我们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分享是一回事，但是生命的声量没有跟上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可以按照圣经的话语、神的教导，然后领受的去分享，但是很多时候我就看到，其实我的声量没有跟上。我能够讲得出来，但是我做到了没有？这其实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神用这些时间跟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在这一个就在这一个疫情的当中，我想可能我们就很不容易去面对，可能常常就会在事工里面忙着。那我相信神看到的是里面的生命的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很感谢主，他让我们在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回到里面，回到里面。事工当然一面我们还要再继续的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但是其实存留到最后的，到最后的是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是吧？我想这个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希望我下一次我们在唱第一诫命的最大诫命的时候，我真是感谢主，说主你给我力量，我做到。看不见的神，我们说我们爱他很容易，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跟弟兄姐妹的互动，或者是说并不是说你跟他有过节有冲突，不是，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神就是好像光照我们，这个很难讲，我觉得有时候用这个字是很难讲出来的。不过我想要很感谢神的，还是可能我又在绕圈子，好，就是感谢主用这个机会让我能够看到生命里面的光景，然后求神继续的帮助，使我们彼此的摩擦，然后磨出越来越像耶稣啊。那其实我们最近有时候几个同工我们也讲到，我们的关系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讲什么话的时候你不用去担心，不用担心说好像他会误会我，他会听把我的话听成那样子，因为我们的关系到了一个程度就知道我们是完全是透明的，我们的出发点真的是在主里，真的是在我们学习陀拉的根基里面的，不会听成好像八卦，或者是听成好像等一下聚会的时候是聚会，然后等一下散会的讲的又是不一样。我觉得这真的是陀拉的学习给我很大的一个光照跟改变，真的是很感谢神。希望我们继续在学习陀拉的上面这条路上，最大的见证就是生命的改变被周围的人看见，知道我们这一个学习真的是能够荣耀神，然后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小耶稣。感谢主，好，时候成熟，没有，是是是，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谢谢大家。
原来本来我是不在这个节目单上的，今天啊临时抓上来了，感谢主，有机会那就多做见证啊。第一次脱稿，希望我不要讲的到时候忘了讲哪里了。那在祝鹏杰第一天，那个吕亚辉他也分享了一下他的见证啊，他有提到孩子那个脸皮肤的问题嘛。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他四个月开始到将近一岁，他的脸一直都很有状况，然后我也是很担心，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看医生。为什么呢？因为我自从怀孕的时候我就看接触到的一些信息，就是神造的是好的，因为我相信神造的万物它本来都是好的，那现在这个世界卖给我的都是那些化学的东西，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有害的。我好像本着一个我想哇，神造的那都是美的，那我就要坚持那种所谓在日本就叫自然派，西健哈自然派的那种做法啊，确实这个不是一个错误的东西，但我好像就非常坚持说我不要用药，因为那些药会对他造成这个坏影响，那个坏影响，这个坏影响，那个坏影响，所以我就坚持不用药。我相信孩子他的那个什么更新的能力，皮肤更新的能力是很强大的，孩子是比大人跟大人不一样，孩子他能胜过，他能怎么样？那实际看他那个皮肤那个样子，我也其实很难受。直到有一天，先说这个，就是那我一直是抱有这个想法，就是又不愿意去看医生，但是心里面又很纠结，又很痛苦。那吕亚辉他是 赞成去找医生的，因为他觉得神造万物他可以使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他就是你找医生也是医疗的一个手段嘛。其实我并不是说反对医疗这个手段，我只是觉得哦，好像我走进了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就是啊，纯自然的那就是好的，我不愿意任何东西伤害到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在里面。那我也很感谢主了，就是吕耀辉他一直他没有说不行我们就要去看孩子，我们就要去看医生，而是他就一直让着我，一直好像等我自己清醒了作为一个决定。那后来实在我是确实有点难受受不了，决定去看医生了。可是决定去看医生之前我又在犹豫啊，是不是吃这个药真的是可以吗？要吃那么久真的可以吗？然后当天早上敬拜是个安息日，然后一进来唱的一首歌歌曲的那个歌词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然后顿时我就放下来，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话，真的是在他手里面。那说这些我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陷入到一个逻辑里面哦，因为我觉得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我觉得这也没错，神话语也是这样写的。当我进入到一个自己的逻辑里面的时候，吕亚辉的那个他觉得神用药物来医治，这也没有错。那我到底怎么选呢？我有我的信息，我觉得我看到的那些信息，或许这就是神给我的开启啊，这就是神在告诉我啊，你不要用药啊。但不是这样，这些理论都没有错，现在发现的这些科学这些都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不是在这些选择当中把自己的路搞没了，我的意思是，我的心好像就哎呀，这个不可以啊，那个也不可以，我就没有路走了。那我就是你的脑子就混乱起来，但这绝对不是神要给的东西，神绝对不是让你混乱的。所以我感谢主，那时候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案，但是他就说在他的手里面，那我就交托，我就相信他用他的方式来，他肯定会恢复。所以关键是一个新的问题，我觉得是要改变我的想法，我不是在我眼见的理论当中我要做选择 AB， 当然这个也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你要做选择没错，我就像刚刚长老分享的，在监狱里面你也可以庆祝妥拉，关键是我的心，我在选择的时候我跟神有怎么讲，就是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什么，我是喜乐的吗？我相信神给我的话语是清晰的吗？就是我把自己陷到自己的那个思绪里面，我并没有说在一个，就是我并没有做一个，我跟神之间没有一个清晰的对话，应该是这样讲，没有一个清晰的对话，而是好像神的这个圣经是这样讲的，哦对，没错，然后这个也是没错，那我到底怎么选呢？但是问题是我跟神是怎么讲的，不是别的一些事物来让我决定是怎么样，而是神决定怎么样。对，孩子的恢复力没错，可是我是硬是要撑着他说啊，我就靠人的那种自然的本能，我就靠那个自然的本能，那我就把重心说转移到孩子那个自然的那个东西上去了。其实不是的，只有神掌权，只有神能医治，所有东西都是他说了算。所以衍生一下，伸展一下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最近跟一些姐妹也有聊到，说这个就是吃东西的问题嘛。OK， 那明明写的那个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的，那是我们都知道的。可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你卖给你的那些食物，什么添加剂啊，这个就不讲了。它虽然不是猪肉的东西，就包括买一包豆子，它都有可能给你放猪肉的那个 X 什么。那现在能看到的，我们都会排除了。问题是那些你看不到的，如果你要追究下去，没完没了。那到有一天我就是说啊，那我就没饭吃了，因为所有主食都是转基因的，所有都啊都是不是神造，都不是，但我没饭吃。其实对，我当时我会傻了眼，可是我觉得这又是陷入到一个那个你的怎么讲啊，我没有路走了怎么办，那我没有选了，就是把你不是仇敌把你逼到这个角落里面，而是那如果我的心我是本着啊神就在我心中，我就是为他而活的，我就是要受妥拉。我觉得哎，莫非神你怎么知道神就不会给你开一条新的路呢？怎么就知道你找不到一个纯天然的东西呢？或者说如果真的没有，那你就自己来做，我觉得神会开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这些具体的做法怎么样，而是你真的心换一个思路，不要让这些理论这些东西把你逼到一个死角，让你忘了你跟神之间的，你做 A 的选择也好，做 B 的选择也好， 关键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事情。对，这就是我的重点。那再延伸一下，最近神让我看了一些书关于天使啊魔鬼啊，就是属灵方面的那些层面的那些书。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清晰透彻，是讲了一个整体的那种，我还在看其他的一些。那所以神妥拉那句话说，就是隐藏的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神没有直接就是在这个幕后或许慢慢的再揭开一些属灵领域的事情，让你慢慢的看到原来黑暗是多黑暗。那真的是写在话语上，写在妥拉上的那些话，就真的是他神没有让你在一个选择焦虑恐惧中来怎么样，而是他真的是用，我觉得他用喜乐保全了我们，在我们不知道或许不知道这些黑暗的时候，我们明明因着喜乐遵守，因为爱他遵守这些话，他就保全了我们。当我们真的知道那些黑暗了之后，才知道真的是哇，耶稣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太大了。我们之后的那个千禧年，就是之后新天新地，那个盼望真的是太大了。就是明明的神已经给了我们一条路，他没有揭开全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你就是因着爱他，你就是在学习他，在因为在喜乐当中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保全了我们。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啊，把这个恩典赐给了我们。期待更大的开启。对，我说这些不是说好像我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也是在学习当中。我相信，对，我也说我换一个思路，不要把我自己陷到一个没有路走的那个选什么选什么，而是我相信我的思路是敞开的，神是无限量的，神是没有人的限制的，所以我向着他会为我开路。我是对，就是这些。
感谢主，好的，做见证，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啊，见证很鼓励。所以刚才那个在下面 KK 长老稍稍的悄悄的提醒我说，你要记得哈，这个我们这见证真好，你最后一个讲就是要想一下这个见证，不要忘记了。我说是哈，我们在那个吹角节还有祝棚节的时候，第一天还有我们今天做的见证。对啊，我其实也是想要跟大家就是感谢一下，这见证很棒。为什么说要做见证呢？因为做见证真的是鼓励到自己，就是看到神在各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是如何的做这些翻转开启跟突破的一个事情，给自己也是一个鼓励。我们记得第一个祝棚节刚开始第一天的那个见证哈，有没有？那是我们在网上学习的一些姐妹们的见证。那是一个团队哈，一个团队。但是他们录音有些见证是我跟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听到了，我也征求了他们的意见。我说我想要再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见证我听到了，给我自己的那个鼓励非常大。因为在这个进入这个吹角节哈，代表了这个秋季节期的打开。那么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大事。那么这个团队呢，像大家如果还记得哈，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应该会把这些很宝贵的见证，荣耀神的名的见证再放在网上单独的跟大家分享出来，我们可以再去听到神的大能跟弟兄姐妹们生命中的翻转跟突破。那么这些弟兄姐妹们之前对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那他们就为神建了一座祭坛，他们爬到了一座高山上为神建了一座祭坛。那么当然随着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就忘记了为神建的祭坛。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吹角节的时候，他们这几年真的是在跟我们一起在网上学习妥拉，就是几乎每年祝棚节你都会听到第一个放录音的见证就是他们的，因为真的是一个录音，因为他们在一个环境很不容易，只能给你听声音。等有一天我们相信会在耶路撒冷见真人哈，所以呢他们见证真的是说这几年他们如何从一个邪教的教会出来，脱离了巫术，然后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但是别忘了我们的耶稣啊是大牧者，他在各地在寻找他迷失的羊，当他把这些迷失的羊聚集起来的时候，他要喂养，因为牧者是要喂养小羊，对不对？那他拿什么喂养？当然他拿他自己最棒的话语，陀拉话语喂养。所以呢，就神照他们的渴慕，真的就让他们跟我们遇见了，在陀拉话语中相遇了。那么真的是荣耀神的名说，当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他听到了他们生命中渴慕的那个真粮，没有掺杂的。所以他不断地鼓励我们，他说真的，因为我在这里聚会，我在这里学习，我在这里喂养，是这个团队的陀拉的信息把我喂养出来，我非常感恩。但是我要听到了在这之外的另外的主的羊群，他们也是一样被喂养，而且他们说你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带来的那个果效跟荣耀是你们不会想象到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可能会让自己会想说啊，应该有更多更多的人渴慕这么好的灵粮。你知道我们把这个录音，如果牧师没有这个远见，或者是说神没有把这个感动放在牧师的心里面，从他开始进来到这里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聚会的时候，他已经在教圣经，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说领受妥拉，但是他已经在教导圣经，就已经把那个录音录下来。当时我在想说，因为牧师说你知道吗，我准备圣经录音之后，我还要做剪接，然后我才能把这个资料保留下来，以后我们会用。但是我在想说，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聚会的地方，我们没有网络直播。我当时就想说，牧师你需要这样子吗？这就是神给一个领袖应该有的异象跟看见。现在我知道了，这些录音对很多弟兄姐妹们很大的帮助，有人不断的在这个网上反复的听这个录音。我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人有没有听过，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现场听的。对我来讲很宝贵，如果我没有那一段的建造，我可能今天我很难走到这一步。所以后来我们有了固定的地方，然后有一天牧师说我们要做直播，要做录影。然后我想说我们是谁啊，我们又不是那种大的事工，人家做这个直播好几千人在等着，人家还要做那个宣传广告，我们某天某月某时我们要做直播了。牧师说我们不是为了宣传自己，是要把这个信息出去，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对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托付跟使命非常尊荣。我知道我在传讲什么，我非常有确信我知道我在传讲神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一出去会让很多人得到喂养跟帮助。所以我们就在网站上就这样子，多少年的安息日聚会的敬拜诗歌也会单独的做出来，做一个 YouTube 出来，让大家可以在这种属天的敬拜当中得到很大的养分。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敬拜，他就说这个敬拜我非常喜欢。那或许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很珍惜这个敬拜，就是从外面的见证听到说原来我们提供的敬拜也好，信息也好，会对很多的人带来很棒的帮助，受到很大的灵里的喂养跟滋润。我们真的是要感恩，因为在这里面很多人要把自己完全献上，要跟主同工。因为我们听到的敬拜也好，听到的信息也好，你在网络上听到的录音跟录影也好，不是白白的，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主摆上。所以说我们网站建立起来要有可以放录音可以放录影，这样是网站升级的，网站升级是要经费的。我原来一点都不知道，直到我自己开始做网站的时候，我说偶尔会 po 一个视频呢，我也做一个 YouTube 好了，你 吐 吧，我们也做一下 YouTube 让你 吐 一下好了。然后后来 KK 这是我的网站经营者说，你这网站升级啊你才可以做。然后我才说那我们自己的网站呢，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真的神给我们所有的资源是要付上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付上代价的人他看见有一天要将这个奖赏归于神。所以我继续我们在网站上，我们在网上那边有一个团队的见证，所以他们就上山去看那个祭坛，神提醒他们这个祭坛你们 被神造了，要去继续的向神献祭，把这个祭坛整理。然后他们在吹角节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就拿这个角上到了那个祭坛。因为那个祭坛真的是石头，因为那个山本身有石头，如果你想要去看到它的底部啊、这个祭坛的根源，你要去看的话，你真的是要带一些工具的。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就去看，去神给他们感动，就要重新的去整理这个祭坛，看看这祭坛到底怎么样子了。结果发现在那个祭坛的根部底部发现了两尊佛像，吓呆了。然后他们真的是肃然起敬，跟神有这个悔改的心，然后有一个重新把祭坛重新洁净。当时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非常的警醒。他们领受到的是说，神要来解决我们的根源问题。你把根源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神造的那个根源？因为我们没有去好好的警醒去管理，圣洁的根源已经被污秽被掺杂了。已经竟然放上了偶像，竟然放上了偶像，代表这个祭坛成为偶像的祭坛，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他们肃然起敬，把这个不考的东西完全的丢出去，重新为主献上这个祭坛。然后他们的领受是说，神正在处理我们的根源问题。好，我真的听进去了，所以我说这个见证很棒。我说真的是神在处理我们的根源问题，处理我们的生命问题。所以就像刚才雅琳长老，还有我们在上周雅慧弟兄，还有琳琳姐妹，刚才的楚月姐妹，还有我们还有很多见证，真的是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看自己的生命。当你看见神在处理我的生命问题，并不是说神要指责责备我们，而是说他的温和使我回转。我发现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他里面成熟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关系非常的安全，非常的稳固。所以刚才雅琳长老讲一句话，也是我非常深刻的，真的是我从心里面感到妥拉太好了。就是说当我们都在妥拉里面，真的是在建造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稳定，非常的信靠。我们在彼此谈话交通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一个弟兄姐妹们就像把你当成家人，甚至超过血缘的那种弟兄姐妹，在分享彼此的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好。但是我们并没有停留在说问题，对不对？没有人在八卦你，我们听到的是说，哇，这个姐妹这个弟兄这么信任我，跟我讲这种他生命中生活中的问题，他不是给我批评，也不是给我论断，我也不是听到的是怨言，听到的是八卦，而是我听到这个弟兄姐妹在向我倾心吐意。那么我听见了，我也是，我们提供的是鼓励，对不对？是安慰，是祷告。这就是一个家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在妥拉里建造一个生命。哦，真的，因为我们走过这一路，负面的见证不少，对不对？动不动就，对吧？对吧？我就不用讲了。所以我觉得妥拉真好，所以我真的知道什么是家人。所以我今天的见证是什么？我今天见证前半段是就是顺服长老的这个提醒哈，先把大家这个见证总结一下。然后我也在我今天要讲什么？我今天讲什么呢？我见证，我不知道我里面很多不知道讲什么。还是我昨天在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有几个字它真的就打到我的心里面。他说为光做见证，这是施洗约翰。我一下子眼睛就亮了，对呀，我要为光做见证，真光，妥拉是光，哒哒哒哒哒，对吧？妥拉是光，然后那小孩子马上就听到这个音乐频率，然后我要为光做见证。然后你是谁？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那先知吗？你知道那个法利赛人就开始挑战施洗约翰，为什么给人家施洗？你为什么在那边传讲信息 ？Who are you？ 我昨天听着看到这个信息，我看到这段经文，我简直像没看过一样。那先知他不是，你知道犹太人因为知道妥拉，因为我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他们在等候那个先知。其实这个先知就是摩西，就是哈马西亚和耶稣啊。他说你施洗约翰你是谁啊？我今天好像神在问我，你是谁？弟兄姐妹们，你问问自己，不要等到魔鬼来问你，你是谁？施洗约翰非常清楚他的命定，说，他说，我背一下那个希伯来文，昨天我查来着，三个字，他说 ，Kol Kori Bar Midbar，Kol Kori Bamidbar. Bamidbar. I am the voice of the calling in the wilderness. 我就是在那旷野有人声喊着的那个声音。I am the voice. 我是那个声音。Bamidbar. 我是在旷野呼喊的。所以使徒约翰非常知道他的命定，他是在旷野为主预备道路。而且今天我想问自己，问弟兄姐妹们，你是谁？我是小基督，长老说的，别找我，找长老。我是小基督， I'm Messiah, I am. 昨天我真的是从来，我觉得神在真的是在确认，在鼓励我，你到底，你知道你是谁吗？ Who am I?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一个，我就是那一个，我就是耶稣拣选的那一个。我知道我的命定是什么，我知道我在这里讲什么，这是我的第一段见证。Who am I? Call Corey by me the bar. 然后我要做两个见证，就是我刚才长老也是他做一下他的生命，自己的这个很，我们很难有机会去分享这个家庭的里面见证。所以我在我自己家庭里面，亲戚里面有见证，就是说，前阵子我有一个表妹啊，我特别爱这个表妹，真的，我就这一个表妹啊，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表妹，我都是家里最小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妹妹弟弟，很难得，所以呢，这个表妹她八月底终于生了一个小孩，就真的我就一直为她祷告，然后她生小孩，因为她的妈妈是我二姨，很多人为我的二姨夫祷告，她最后应该是回天家了。然后他生小孩，他终于做了祖母，做了外婆。因为我二姨是护士嘛，然后我表妹是剖腹产，然后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二姨一定没问题啊，她见过，那在护士在医院里什么没见过。然后我表妹说，得了吧，你二姨看到我进到手术房那一刻，你二姨都瘫了，我还没怎么样，你二姨瘫了。哦，你知道吗，原来是自己女儿，心的是真的，她非常牵挂。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自己这孩子出来，他看到了第三代，他说看到他自己的那个外孙出来，他竟然在电话里跟我讲一句话，这句话是我经常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听到，他说生命很奇妙。我说二姨你对，我说你知道啊，生命真的很奇妙，因为是神造的。然后我说二姨我给你做个见证，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在我伯父家有一个堂姐，跟她年龄差不多，她也是老二，所以我也是老二，所以这三个老二在一起就是非常的情投意合，脾气都差不多，这倒是被神得着，那都是一头狮子哈。然后我这个伯父家的这个二堂姐呢，她最近也是做了外婆，所以呢她大女儿结婚也生了一个外孙。她有一天很兴奋地录了一个视频给她的舅舅，就是我爸，她说舅舅我打算以后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说哇，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我说这么多年我爸爸被主得着之后，就特别对他这个外甥女特别的在意，因为他曾经在我们家里面住过一年，真的是照顾我爸爸，然后他就在那边真的每天学习圣经还写笔记，所以他是一个特别忙的人，不知道在忙什么。他没有安静的心可以学习圣经，所以他就整个人就是活在忙忙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状态，忙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心安静下来可以看神的话语。那他给我爸爸录了一个什么视频呢？我听了之后，我只能说主啊，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我认为我很有口才，当然求口才是对的，保罗也这样求，但是不如圣灵让他看到一幅画面，他心服口服，他看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因为他女儿生了这个外孙，他有一天就去这个他的亲家，这个孩子奶奶家去看他的外孙，他看到他的这个孩子奶奶，就是他的亲家，给这个孩子刚一岁，你知道一岁的孩子什么状态，给这个一岁的孩子念圣经，然后小孩坐在那里听他奶奶念圣经，然后他就把他奶奶的圣经就拿过来，他奶奶也把圣经摆在这个一岁的小孩面前，然后这个小孩子像读得懂圣经一样，一页一页的翻圣经看。你知道我堂姐看到这个她呆掉了，她从来 他不觉得小孩子是这样，他连这个好几十岁的大人他都做不到。小孩子一页一页的看圣经，他当时看到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孩子在玩圣经，他看到，他应该是看到神的功。他就把这个视频录下来，录下他奶奶是怎么给小孩子讲圣经，然后这个小孩子就开始翻圣经，他这样的一个互动，他就拍下来给他舅舅看，他就说，舅舅，我打算以后真的要好好看圣经。我说，主啊，你太奇妙了吧，有多少的几率哈，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找到了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通常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找到了一个未信主的人，然后我在那边就晕倒了几天，我再起来。哎，今天我的家人是一个不信主的，找到了一个信主的人的家庭。主啊，你真的是垂听我们祷告，你是一个很幽默、很神奇的神。我不担心了，但我还会祷告。所以我把这个见证告诉我二姨，我二姨就说，太奇妙了，你赶快来吧，来教我这个孙子外那个圣经。我说，二姨，您还是自己看圣经吧，我给你圣经，你看完了教导你的外孙。你可以的。所以我做这个见证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家庭当中充满了神迹，不要放弃。你只要撒的种子是真的对的，这个种子早晚神要让它也是落在好土里，不被魔鬼夺走，然后让它发出果实来。所以我的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很重要。你今天给一个不信主的人传了福音，他有一天可能跟你家的不信主的人结婚，那么你的家里就蒙福。当然了，我们说当然是主内的，对不对？都要找主内的。但是神很奇妙，他能愿意找到你，他觉得你有戏，他觉得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福音的得救当中。所以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个双赢的工作。就像刚才亚林长老分享，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服侍神。我完全相信神会差派天使服侍你的家人。我觉得神他是一位好神。大放生事情的时候，我拣选神，不是我不爱我的父母，不是我不爱我的家人，因为我太爱了。我要选择一个灵里的一个律，就是说他要蒙福，那么我今天站在神面前，我好好的服侍这位神，我爱他胜过一切，因为他是一位好神，他眷顾我们的家人，对不对？你阿闷吗？就是你自己回去了，我跟你讲，他不一定因你回去就信主，但是你在这里服侍永生神，神差派天使，一个圣灵感动，他一夜之间就会得救。你不相信吗？需要你回去在那边。但是神如果拣选我们在这里站定的服侍神，传讲信息，我跟你讲，我的心我在这里扎得稳。多少年前神已经给我这个功课试炼，我发现我相信我通过了那个试炼。如果我不通过的话，我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真的是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啊刚强的服侍神，然后你每周不论怎么样，我愿意来到这里聚会，这是神的殿，这里的每一草、每一木、每一个零件、每一张纸、每一个看得不起眼的东西，都是神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珍惜跟宝贵，这是圣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坚持这么久？未来你还要走多远，在乎神看我们是不是知道他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宝贵。我最后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小孩子真的越来越多，每一周见到他们成长是很快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我就听到这个小孩子说他可以断奶，他已经在吃干粮，他的成长是你可以眼睛可见的。那么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警醒，非常敬畏的想说，我有没有每一周、每一天、每一周都在成长，像小孩子，小孩子就是我们大人长出这个样子，那么我灵力是不是可以断奶吃干粮？我相信神放在我们身边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美意的，所以一切荣耀归给主，愿他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见证哈，真的很棒，期待我们要聆听啊。那么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会看一个简短的录影，是 Teresa 为我们做的，就是为我们做的看起来又美味又健康，你努力也可以做得到的那个一个以色列式的 salad 哈，我们一起来欣赏。